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乌打定唔打？加澳瑞典丹麦紧急撤领馆撤侨。北京冬奥挑起韩国仇中，六留学生在韩国当街被打。冬奥芬兰队曝光房间成水帘洞，中共要求删帖被批。中国队速滑排名最后仍晋级。加拿大卡车司机领头，反强制蔓延全球。奥运场馆位置上的农民被迫迁居高层，冬奥人数说危害大。假新闻，川普澄清国家档案馆突袭海湖庄园事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乌打定唔打？加澳瑞典丹麦紧急撤领馆撤侨。当国际社会正陷入俄罗斯对乌克兰到底是真打定是唔打的疑虑中嗰阵，美国不断做出声势，11号再次警告俄罗斯随时会入侵乌克兰，可能先发动空袭，再地面进攻，并不排除在北京冬奥结束前行动，呼吁公民在48小时内离境。另有美国官员透露，情报指俄军16号动手，但无法证实，而俄方反指美方歇斯底里，不计代价渴求战争。同时西方各国亦配合美国的讲法，做出撤侨行动。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这件事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展开通话，同时宣布撤离基辅大使馆。而澳洲政府星期日表示，澳洲目前正撤离驻基辅大使馆人员。莫里森说，俄乌局势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俄罗斯单方面威胁欺凌乌克兰的专制行为，澳洲完全不可以接受。除了美、英、德、日、韩、台、荷、澳、意、以色列等多国都已经要求在乌克兰的公民离开外，目前瑞典和丹麦亦加入撤侨的行列。瑞典外交部长林德表示，乌克兰和他周边地区局势恶化，而且不可预测，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乌克兰，并呼吁所有在乌的公民离开。丹麦外交部同样以俄乌局势不稳为由，将乌国的旅行安全级别提高到红色。台湾国安会亦成立乌克兰情势因应专案小组，即时掌握因应事态发展。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表示，台湾会密切关注俄乌日益升温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关注中国会不会在西方盟国不得闲兼顾之际趁机侵犯台湾。尽管美国官员警告情报指俄军16号动手，但台湾专家明居正依然认为普京攻打乌克兰，坦白讲机会不大。普京的动机最简单就是制造紧张，拉高油价赚大钱。普京这次卖石油给北京价格是非常高的，再来就是阻止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参加北约，还有阻止美国在俄国周边部署军队、飞弹和演习，最后就是制造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分歧，甚至瓦解北约。北京冬奥挑起中韩国恨，六留学生在韩国当街被打。一名中国留学生日前在韩国被攻击，相关人士猜测该事件可能和北京冬奥裁判不公争议所引发的韩国反华情绪有关。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1号说，将全力维护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中方对这件事高度关注，将协调当地警方立案调查并持续跟进等等。据报道，釜山警方在9号接到报案，称一名20几岁的中国籍留学生在釜山市南区的大渊洞街头被两名大约30岁的韩国男子当街殴打，警方将两名施暴者带回派出所进行简单的讯问。事发后，疑似中国留学生挨打的影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内文称中国人因北京冬奥在韩国被打。韩国警方事后调查认为，本案和冬奥判罚引起的反华情绪并没有太大关系， 只是行路嗰阵双方碰撞引起嘅争执。据了解，加害人冇专门针对中国人施暴。相传召加害人进一步了解情况，点解事件会被认为系东澳裁判不公争议所引起？外界相信是因为南韩短道竞速滑冰选手王大宪在北京男子1000米项目中被判违规，由中国选手递补金牌，引起裁判不公争议。东澳芬兰队曝光房间成水帘洞，中共要求三帖被批。近日北京冬奥会村的芬兰队运动员发出房间漏水变成水帘洞的视频，结果中共当局第一时间不是维修，而是派人出面维稳，要求删帖，被对方怒轰。中国网民纷纷嘲讽当局。视频显示，芬兰队运动员在北京冬奥村住的房间，因楼上不知乜嘢原因造成天花板漏水，多处积水，就好似水帘洞一样。这个视频被芬兰队运动员拍摄后发布，在网上疯传。中国网民写话：东澳村芬兰选手公寓水管爆裂，芬兰选手求助中方，中方并没有第一时间抢修水管，而是在第一时间做了那件事。熟悉中共的网民，你们估下中共第一时间做了什么？有网民回答话，政府派人去推特维稳，管理人员前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芬兰人立即删除贴文，不可以将国耻贴上网。据讲芬兰的队员将这个视频发到网上，被叫删除了就转发起来。对于漏水的原因，有传是楼上水管爆裂，亦有估计是火警触发了消防，亦有反驳话灭火的水不会从灯里面喷出来的。目前原帖已经被删除，但留下信息。中国队速滑排名最后迎晋级，观众一头雾水。北京冬奥会频频爆出裁判疑似偏袒东道国运动员，外界质疑比赛公正性的消息。近日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半决赛中，中国队李文龙擅出冰面，但中国队仍然被判进入决赛，让众多观众一头雾水。在11号5000米接力半决赛有8支队伍，中国队和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在第一组。在45圈比赛的最后10圈嗰阵，中国队和加拿大两队交替领先，利用交接的时刻轮番领滑，意大利跟在第三，日本第四，中国队随后出现意外，李文龙和加拿大选手迪翁冰刀相碰，跌出了赛道，意大利趁机冲到第二，加拿大保持领先到终点，中国队由于落后距离太多，最终最后一个冲过终点，日本获得第三名。这段相撞的录像成了焦点，根据 NBC 的 Peacock 重播，李文龙试图超越迪翁那阵，他的右滑冰鞋碰到迪翁的滑冰鞋，有可能是他急于再次领先加大力度，反而导致自己跌出滑道。评委们对录像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对于观众来讲，这个非常令人困惑，因为评论员没有向他们解释规则，只是重复话呢度有好多细节。最后在中国队落后冠军12.288秒的情况下，仍被判定为晋级。短道接力比赛中，如果一个选手故意阻挡、冲撞、阻碍或者是推拱另一名选手，往往受到处罚，参赛者可能会因为两次错误而被取消资格。选手亦可能因踢滑冰鞋同冲过终点线而被取消资格。接力规则不允许在交接期间干扰其他团队，并要求非比赛成员留在转弯标记内。这个是今次冬奥会短道速滑接力赛再次引发争议。加卡车司机示威燃烧，反强制蔓延全球。加拿大卡车司机反强制令行动持续，渥太华所在的安大略省星期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而它的影响已经蔓延到新西兰、法国和奥地利等国家。星期五，越来越多新西兰人汇集在惠灵顿国会大厦外的草坪上。过去四日，在加拿大自由车队的启发下，成千上万的新西兰人不分昼夜地在这里抗议疫苗强制令，附近的道路亦被抗议者的车辆堵住。星期四晚，警方试图驱散示威者，并逮捕了超过八人，但抗议人群坚持拒绝离开。同样受到加拿大卡车司机的鼓舞，来自法国各地参加自由车队的人们星期五陆续抵达首都巴黎，准备参加星期六的抗议集会。法国自由车队支持者 Richard 说，我觉得真的要对他们讲声多谢，因为他们卡车司机和所有人，所有的加拿大人，将所有人联合起来，在澳洲，在新西兰，现在在欧洲、法国，人们都看到了，真是推动民众走上街头为自由而战。而巴黎警方就出动几千警力，装甲车和水炮车，阻挡自由车队进入巴黎，并发布禁令，警告自由车队成员，如果堵塞交通，可能会被罚款和逮捕。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街头星期五亦出现大批人群手持自由车队的条幅和加拿大国旗，既表达对当地疫苗强制令的抗议，亦对加拿大卡车司机表示声援。沿途车辆就不断鸣笛表达支持。奥地利各地的卡车亦纷纷赶往维也纳，但在城外被警方拦截。不过还是有一些卡车设法绕道进入城内。奥地利示威者说，怎样的抗议不重要，只要是非暴力，而且是持久和有意义和平的，就好像在加拿大一样。而在自由车队的发源地加拿大，卡车司机们在首都渥太华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整整两个星期。来自政府和警方的压力亦越来越大。在美国总统拜登的施压下，加拿大总统杜鲁多星期五表示，卡车封锁道路和美加边境口岸的做法是非法的，政府正是考虑所有结束这些抗议活动的选项，但目前还不会考虑动用军队。奥运场馆位置上的农民被迫迁居高层，冬奥人造雪危害大，正是在北京张家口举行的冬奥会背后暗藏着不常被人提起的环境危机。环境专家认为，北京作为首次全面应用人造雪的冬奥会可能构成多重环境隐患。远在美国滑雪圣地科罗拉多州任教的莫洛奇副教授表示，今届冬奥全方位使用人造雪，为了冬奥会所使用的水可能对环境造成重要影响，尤其是对本地区其他依赖这些水资源的利益相关者，同埋地区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据河北延庆报报道，为保障冬奥会延庆赛区的人造雪等地供水，延庆白河保水库从2018年开始由原来向密云水库输水为主，调整为向流经冬奥会场馆附近的龟水河生态保水和130水库输水为主。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张家口政府网站披露，为涵养水源，张家口地方政府关闭了几万英亩土地上的灌溉设施，让位于奥运场馆位置上的农民迁居高层公寓。但是经传媒核查，张家口政府网站上的相关报告已经无法打开。莫洛奇分析说，里面涉及到水资源平衡，如果你将水集中到一个地区，就是从另一个地区将水抽走，考虑到其他地区水资源的状况，这做就会对那些地区的水资源造成严重影响。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德容亦强调，北京冬奥会人造雪对周边地区水资源造成的挤压是格外严重的。众所周知，北京和周边地区是比较干旱的地区。据新京报在2013年报道， 当时的北京就年均缺水15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还不如北非。德容指北京冬奥会人造雪的水源实际来自其他地区，亦即是来自集水区。这些水本来是供给周边地区的饮水，包括首都地区的饮用水，还有用来灌溉的水。德容教授解释说，虽然上一届韩国平昌冬奥会使用人造雪的比例亦很高，超过了 90%， 但他们毕竟还是有雪的，主要是在海拔高的地方，而北京冬奥会是100%使用人造雪，因为连入口处的雪都是人造雪，这个差别就很大。假新闻，川普澄清国家档案馆突袭海湖庄园事件。2月10号，美国前总统川普抨击左派主流媒体对他的报道，说美国国家档案局突袭海湖庄园，获得15箱川普档案，是一则假新闻。国家档案局2月8号亦发声明否认了这些报道。有关他将文件和资料冲入白宫厕所的指控亦完全不符合事实，是纽约时报一个记者为了给虚构的书做宣传而编造的。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国家档案局已要求司法部调查川普不当处理官方文件的行为。另外，纽约时报记者哈伯曼在即将出版关于川普在任时期的新书《自信的人》中称，川普会将文件掉入白宫厕所的马桶冲走，导致马桶堵塞。还有负责保存总统文件的美国国家档案局2月7号表示，已经拿回15箱前总统川普先前擅自带走的白宫文件，其中包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写给川普的情书。川普说他的白宫文件是以一种非常友好的方式移交的。川普在他拯救美国联合筹款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经过合作和尊重的讨论，国家档案局公开和自愿和川普总统安排运输的箱，其中包括信件、记录、报纸、杂志和各种文章。川普澄清说，媒体对我和国家档案局关系的描述是假新闻，事实刚刚相反，和国家档案局合作，帮助正式保存川普的遗产，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